九宫归州，据刘孙发现丢了法宝，才明白是自己的徒弟土行孙在作怪，连忙赶来。土行孙见了师傅，不敢再打，往地里一钻，没想到土地突然变得比铁还硬，钻不下去。巨流孙赶上来，一把揪住土行孙的顶瓜皮，用捆仙绳四马攒体捆了，押往西岐城。姜子牙说，这些人险些坏了大事，竟敢行刺吴王，实在罪该万死。土行孙狡辩说，
当九公说我若能攻破西岐，就把女儿嫁给我，我才会这么大胆。
巨流孙为徒弟求情，姜子牙说，既然有过婚约，就让散医生前去游说，劝邓九公将女儿嫁过来吧。邓九公见了散医生，说从未给女儿许过婚约。散医生道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邓婵玉已经许婚，这事儿要是传扬的天下皆知，谁还会娶您的女儿呢？还是认了吧。邓九公自然不肯，但灵机一动，便想趁机把姜子牙骗来。邓九公道，嫁女儿是件大事，请姜丞相亲自来纳聘才能作数。散医生带着口信回到西岐，姜子牙心知邓九公是要设伏，仍然答应前去，提前做好准备，在邓九公之前抢先动手，打得商军一片大乱。姜子牙让土行孙趁乱把邓婵玉抢走，又与众将追杀邓九公50余里，这才收兵回城。土行孙强行娶了邓婵玉，又让他去劝降父亲。邓婵玉只好回到父亲跟前，痛哭流涕，说自己已是土行孙的妻子，只好从了土行孙，求父亲也一起归降。邓九公无可奈何，只好降了西岐。姜子牙开城相迎，西岐又胜了一战。《封神演义》原著有哪些漏洞？土行孙强娶邓婵玉，姜子牙收服邓九公，这一节的故事的逻辑是说不通的。土行孙已经做了叛徒，被抓之后重新归顺，狡辩说是因为邓九公要把女儿嫁给他，这才背叛师门。姜子牙居然要帮土行孙求亲，他也不想想邓九公怎么可能把女儿嫁给敌军。散医生放着正事不做，居然去充当媒婆，他就不怕邓九公一怒之下把他砍了，或者扣下来当人质，让国家重臣在两军交战之际为一个叛徒冒死求亲，这是不合理的。最不可思议的是，姜子牙让土行孙直接把邓婵玉抢来，再让邓九公因为不忍心舍弃女儿，只好一并归顺西岐。也许原著作者写到这里写腻了神仙打架，想写点出奇制胜的情节，这一笔却给所有人抹了黑。原著一再描绘西岐是仁义之师，姜子牙是个厚道人，可他们明明可以靠实力取胜，再用大义劝降邓九公，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最不光彩的做法，逼迫邓婵玉，利用邓九公爱女之心，这几乎可以算作卑鄙下流的行径了。事实上，在故事发生的商朝对贞洁并不看重，商朝人喜欢酒会，男女之间非常开放，可以随意相好，直到秦汉时期也不看重。所谓的贞洁是宋朝程朱理学开始盛行以后，被当作女性行为的规范和道德标准逐渐固定下来的一个东西。而在宋朝以前，贞洁论并不是那么盛行，也绝对不是唯一的真理。书中的故事发生在商朝，邓婵玉曾被掳走，只能算是一般的治安事件，和贞洁没有什么关系。更何况 那时候根本没有贞洁这个理念，他又何必只能顺从呢？《封神演义》创作于明朝，那时封建礼教是比较苛刻的，认为最高尚的女人是从一而终，丈夫死了也不能改嫁，若有违反就会招来非议。因此原著作者以为邓婵玉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顺服，姜子牙等人的计策也是合理的。这是原著作者以自己的认知范畴去衡量古人了，他不了解商朝的社会风气、眼界和知识，没能超出自己的时代。